馬太福音同埋路加福音所記載係差唔多嘅。但我咧就選咗馬太福音，所以我哋揭開馬太福音，我哋索讀一次。馬太福音第四章。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常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常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圣徒如果在世界上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要真战。圣经话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以弗所书又话俾我哋听，圣徒要穿起全副军装与魔鬼真战。我哋有信心胜过魔鬼，因为我哋嘅主已经胜过佢。耶稣唔单止系以死败坏咗掌死权嘅魔鬼。而且剛才我們所讀經文裡面，我們看見主在開始傳道的時候受的試探，亦都顯明他勝過了魔鬼。受試探是在受洗之後馬上進行的。耶穌基督在受洗的時候，他站在一個罪人的地位，他按住神的召命來到成就救恩。我們記得他换来神的赞赏，他证明呢他是要来的尼赛亚。他说，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耶稣开始这个救赎工作的时候受试，究竟有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个的受试是远超过说看看是不是耶稣基督可以胜过肉体的情欲啊，或者是眼目的情欲，或者今生的骄傲。因为叫耶稣去旷野里面试探这些东西呢，是没什么为的。如果你说在一个灯红酒绿的地方来试探的话呢，都是有点意思。所以这是在他工作未开始之前，看他合不合格做这个的工作。希伯来书第2:18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因此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三个的试探里面，我们看看耶稣在传道工作的三方面怎样胜过魔鬼。其中的原则，如果我们持守的话，我们也都可以好像主一样能够胜过魔鬼，过圣洁的生活。而且我今天在讲道里面就加添了一些心理学补充的资料，大家也可以看看心理学在研经里面究竟是有没有作用的呢。在未曾看这三段之前，三个的试探之前，我们先来看看那个试探者，就是魔鬼 Tempter 试探者。在第一节那里圣经就叫这个试探者呢叫做魔鬼。第十节那里呢是叫他做撒旦。他有两个名称，一个是魔鬼，一个是撒旦。撒旦是希伯来文， 意思是抵挡者、敌对者。而魔鬼是希列文，意思是说谎者、控告者、毁谤者。所以魔鬼就是他的工作，就是说谎、控告、毁谤，他的目的就是阻挠神的救赎工作。在第三节那里，我们又看见他又被叫做试探人的，他是试探人的。他来试探耶稣，就显明耶稣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耶稣被试探，以人的身份来被试探。耶稣有人的身体的限制，有情欲的拖累，耶稣是有犯罪的条件的，他是可能犯罪。正因为耶稣有犯罪的条件而没有犯罪，所以虽然是跟弟兄是相同，凡事与弟兄相同，但是却没有犯过罪，所以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大家觉得一个人的行动，无论是善事好恶事好，起头在哪处呢？开始在哪里呢？人的行为的开始在哪里开始呢？我大家一定会同意在动机吧，是吧？有动机先，是吧？你有动机去行动嘛。那怎样走出个动机出来呢？就是需要了。所以我们看这个试探的时候呢，我们从这个需要的角度来到开始。心理学家呢就很多的研究人究竟有什么需要。那有很多的研究，有人呢就说我们有七个的这个生理上的需要，有28个心理的需要。咁有人话呢就有三种基本的渴求。但其中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就是心理学家、人文心理学家马斯洛 ,Maslow。他界定人有八种不同等级层次的需要。有最低级的基本生理的需要。其上有安全、有归属、有自尊，而最高的就是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 和超越 transcendence。 我们今天这三个试探里面所讲的需要呢，就是食物的需要、跟随者的需要和承担救赎工作的需要。我们看看这三个需要撒旦怎样改变他，成为私欲，引诱耶稣去犯罪。私欲和罪是很有关联的。雅各书论到罪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私欲这个字在雅各书呢，如果你看英文的时候，是一个 desire，是一个很正常的欲望来的。所以是从欲望开始，不过雅各书所讲的是会引致成为罪的一种的欲念，所以亦俗呢是私欲呢亦都是非常之呢是合理的。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我们看见亚当和夏娃他们有需要，有食物的需要，但是他们将食物的需要呢就改变成为一种的私欲。在撒旦的怂恿和扭曲之下呢，于是他们就将自己的私欲变为罪行，中了魔鬼的诡计。本来亚当和夏娃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神的说话，神的说话就能够界定清清楚楚分别哪些是你的需要，哪些是私欲。所以如果我们是持守于神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些是我私欲，我禁制它，我不做。但是在亚当和夏娃的个案里面，我们就看见 因为魔鬼的说话的缘故，就使这些分别模糊起上来，而且呢是将个私欲强化当为自己的需要，于是犯罪。我就是这样来看，即是人犯罪的时候所怎样产生，是这样产生。人有需要，但是人会将这些需要变成私欲。我们有神的说话，我们分得清楚哪些是需要，哪些是私欲。但是当魔鬼引诱我们的时候，就将这个分别，这个区分模糊了，而且我们会被强化这个私欲，于是当这些私欲为我们的需要，犯罪。其中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记载，大家读过了，不过大家不知道他这样讲。第二节那里说，对他说，即是试探是需要用语言的，用说话的。如果一个人只是有个很强的私欲，而没有话，没有说话的话，他应该犯罪不到出来的。因为如果人是有意识的，是有一个很肯定的意念去做一个错的事的时候呢，他一定会有个意识的。而语言呢，就是意识的中心。所以如果你是有意识去犯罪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有一定的语言。那语言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呢，可能我们是所谓 subvocalization， 是内心的跟自己讲说话，那都是一种的语言。你一定会有语言的。所以语言呢，是跟犯罪呢是有密切关系的。是不是很 shocking 啊？语言和犯罪是有关系。当然我们要做好事的时候，语言也是很决定性的。语言就是很 powerful， 很有力的一个工具，可以将事情来到 界定清楚，它也可以将事情模糊甚至是伪造。它可以分辨清楚什么是我们的需要，什么是我们的私欲，亦都可以呢使这个分别模糊起上来。语言很 powerful， 所以我们呢是要学怎么用语言。当然我们学就是用圣经的语言。在魔鬼的手里面，语言就成为一个说谎的工具。所以当耶稣基督介绍魔鬼的时候，就说他是从开始说谎的。而魔鬼这个词的意思都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人之父。当然现在我们在香港里面听很多这些谎话的说话，去将事情扭曲。当然在政治上面，你一听就知道很多谎话，甚至呢你日常生活里面看电视都很多很多谎话，看看你能不能够分辨这些是谎话。譬如说某公司呢减价，越买得多呢就使你越赚得多钱啦，咁样吓。我呢啲谎话嚟嘅，越买得多就使我越赚得多钱。卡数一不清，于是就安心可以尽量购买啦。呢啲又系谎话嚟嘅。喺我哋日常生活里面充斥咗呢啲用语言嚟到扭曲事实谎话。咁你神俾我哋有圣经，我哋可以有圣经嚟到分辨。哪些是我们的需要，哪些只是私欲而已。有很多人会问，喂，究竟有没有魔鬼的？大家觉得怎样？他有没有魔鬼？是不是这些人呢是自己想自己犯罪，然后将这些问题呢就交给魔鬼，就是归因给魔鬼？究竟有没有魔鬼的呢？是不是啲人自己的思想，然后错误地归因给魔鬼呢？所以有很多人的描述里面，你看见呢魔鬼是很活跃的，经常在他心里面活动。但有些人的解释里面呢，全部都是人为的工作而已。究竟是人为的工作，还是魔鬼的活动呢？大家觉得怎样？ 是魔鬼啊，定是人为呢？大家好，举一手啊！有边个未谂定嘅，未谂清楚，请举手。冇主意嘅，请举手。冇主意系有啲系冇主意，好少啫，有两个啊。我话只系人为嘅，请举手。啊，都有啊。啊，话系魔鬼嘅，请举手。啊，呢个大多数。不过我就觉得，其实咧，人为可以系啱嘅，魔鬼亦都可以系啱嘅，因为人为与魔鬼系一件事嘅两面而已啫。魔鬼亦都需要咧，系用人嘅机制先至能够影响人嘅，所以你嘅感觉系人为嘅，可能喺背后有灵界魔鬼影响，系你唔知唔觉嘅。魔鬼是需要用人的机制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今天我们在这个试探的三段里面，我们看看魔鬼怎样用语言了使需要和需要的分辨模糊起上来，又怎样怂恿人要做他的私欲，而耶稣又怎样用圣经来将他们区分。魔鬼本来是敌挡神的，但是很吊诡，在这段经文里面，魔鬼是被利用作成神的功，奇不奇怪？我们先看第一个的试探，是基于食物的需要的试探。在这个时候是有物质的缺乏，而试探就是看耶稣基督能不能够在这个物质缺乏的情况之下仍然都是向神而活。圣经第一、第二节嗰度话俾我哋听，系圣灵催促耶稣到旷野，圣灵引导 ，sorry， 引导耶稣到旷野。马可福音就话催促，当然呢个催促系要配合神嘅计划同埋时间，被引到旷野。旷野系一个单独受试的地方，亦都是一个缺乏的地方。耶稣是单独到一个缺乏的地方来到受试探，这个是神的心意来的。耶稣就在那里禁食了40日，最长的禁食可以多久呢？大家知不知道？据说呢，我抄网页而已，据说呢，在印度里面有一个最长纪录是116日，但似乎不可能，不过他这样写116日。不过一般的讲法就是说，如果不喝水的话呢，3日就不行了。所以呢，你相3×24是多少？3×2472，是吧？72小时，所以这个救亡的时候，这个是黄金时间。如果你是3日不飲水呢，就不行了。但如果不吃东西呢，7日都不吃东西之后就不行了。但是这个要看看人的身体怎么样，还有看看人的意志如何。不过无论如何，耶稣40天的禁食是一个比较长的禁食的时间。虽然应该可能他是有水喝，但一定是非常之饿的。所以禁食之后的耶稣是有极度食物的需要，但神就是要他在这个极度缺乏的光景里面来到受试探。这个试探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厉害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会不会将这些石头变食物呢？如果变的话，那不行，因为他按着自己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来到解决物质的缺乏。神要他在一个缺乏的环境里面，不变又不行，因为不变的时候好像不觉得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受一个缺乏物质缺乏的试探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答案，我就这么想的。耶稣基督在传道这3年里面经常都是物质缺乏， 耶稣是处在一个非常之贫乏的环境里面，所以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连枕首的地方都没有。如果耶稣不能够胜过这个处于贫穷的环境的话，他根本上就不能够完成他的职事，所以他要受这个物质缺乏的试探。他得胜这个物质缺乏的试探有三个的秘诀，三个原则。第一个是活的原则，第二个是作人的原则，而第三就是一切话的原则。所谓活的原则就是第四节，看看第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常记着说，人活着，活的原则。然后就是作人的原则，人活着，这个人作人的原则。而第三就是一切话的原则，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让我解释这三个是什么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活的原则。人生存和活，大家都会觉得是不同的。耶稣基督不是说人生存，是人活着。人活着不单止有食物，应该有其他的条件，譬如说人格等等。所以有其他更加附带的条件，才能够称为一个活的原则。但刚才我们提过呢，心理学家马斯洛呢，他就说人有八种不同层次的需要。这八种不同的层次的需要呢，底下那些层面呢，就是生存的原则而已。高一点的那些呢，就真的活的原则的话，你看看底下那些什么呢，是生理上的需要，是生存的原则呢。如果你说看高那些，那些是自我实现的原则，那些是超越自我的原则，你是活呢？不过马斯洛就这么说，他说如果在低层次的供应是缺乏的时候呢，上面那些呢就不会出现的了，人就不会去寻索即是实现自我，人就不会去寻索超越自我的了。当物质贫乏的时候，人就会不会去真正活出来。当然有很多的事例证明这个讲法是对的，譬如说如果食物缺乏的时候，人会食人。譬如说呢，逃生的时候，人都不理其他的人，互相践踏，甚至踩死人。所以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当物质很贫乏的时候，人很难是要活，只是要生存而已。耶稣基督就在这个这样的环境，在一个物质极其缺乏的情况之下，他的关注就是活不是生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在一个缺乏的环境里面仍然思索寻找活的原则。刚才我们讲过呢，就是这个高层次和低层次的互动的其中一个的因素，其中一个情况。而另外一个情况呢，亦都是很奇怪的，就是当我们在物质缺乏，如果我们能够去思索高层次活的原则的时候呢，这些低层次的缺乏呢，我们可以处之泰然，比较处之泰然。这个就是亦都有很多心理学的研究证明这样东西。不过这个亦都是呢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所讲的，我们如果是先求神国和神的义的话，这些一切的东西生活所需的呢，我们都会感觉到呢是神会赐咗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是思想高层次的需要的时候，这些低层次的即管是缺乏，比较缺乏，我们都能够处之泰然。第二就是作人的原则。为什么作人的原则这么重要呢？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他站在人的地位， 他一定要站在人的地位才能够成就这个救恩，所以他是坚持持守住人的地位。我们看先前亚当和末后的亚当的比较。先前亚当他是一个人，但是他有野心要好像神一样，于是他就失败。人要在一个不适合的途径里面似神，而末后的亚当耶稣他是神，但他来是成就救恩，所以他要持守住一个人的本分，所以他得胜。这个是人的原则，而第三就是一切话的原则。我们要按住圣经的说话来做，而且不单只是按住一句两句说话的圣经来做，而是多方面的圣经，一切神所出的一切话。很多情之下，如果我们单是一句两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的毛病，就是断章取义。有很多断章取义的东西激到你很生气，真的。也有很多断章取义的东西是一些笑话来的。我在网上看见一个笑话，讲给大家听。就是话说是有一个学长，他想追求一位女孩子，写了三四封的信给这个女孩子，都是石沉大海。这位学长是基督徒，他希望神告诉他怎么办，于是他就慎重的祷告，希望神透过这个经文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就将圣经摆在台上面，祷告之后随一翻，翻到马太福音27章第5节，经文这样讲：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学长惊叹：神啊，你开玩笑咩？失恋就失恋啦，唔使自杀哇。佢谂，大概神仲未曾搞清楚佢问嘅系咩嘢，于是佢再祷告一下，再抽过。佢祷告话：神啊，你唔会真系要我去自杀啊？我再翻一次，请你显明你的旨意。这个学长抽到的是约翰福音第13章17节，经文是这么讲的：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这个是笑话，这个是一个断章取义的笑话。最近我是搞心理学与信仰，其中呢就看看心理学怎样可以应用在解释圣经里面，看见有很多所谓圣经学者其实都是很断章取义。其中一些就是譬如解释耶稣基督是缺乏了Joseph 约瑟承认他是儿子，所以他是一个以私生子的身份在社会里面是被歧视的，搞乜鬼啊，这个完全跟圣经所讲的相违背。有人就说保罗呢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是这个法利赛人，于是呢就他很自卑。喂，又搞乜鬼啊，你看即是腓立比书第三章，他几自豪啊，当他讲他自己的背景的时候，他这些人完全呢都是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是笑话，原来取义是偏离圣经，所以是一切话的原则。我们看第二个的试探，耶稣怎么胜过。这个基于什么的需要呢？这个基于呢耶稣作为一个领袖，他需要跟随者，在缺乏跟随者之下，他能不能安于神的引导，安于神的带领呢？魔鬼针对这件事情就怂恿他说：如果你在殿顶跳下去，在殿里面聚集的人哇一定看见你行了一个很清楚的神迹，于是跟随你啦。事实上也是给我们知道，当耶稣传道的时候是 是招募跟随者是不容易的，而且很多时候呢那些人呢只是注重神迹，甚至很多已经跟随了耶稣的人呢都会离弃他。当然这个的所谓殿顶呢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事实，不是说耶稣真的爬上个殿顶那里，而是指一个所谓意象，一个 imagery 而已。不过如果你说个殿顶是指什么呢，应该殿顶是指圣殿屋顶向外伸延的一个角头，即是它的东南角。在东南角这个殿顶下面呢就是一个吸轮溪的谷，一个 valley， 一个谷。这个高度呢就有450尺的，如果跳下去仍然生存的话呢就应该是吸引很多人的注意力了。这个试探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如果不跳的话呢、如果他不是生这个这样思想的话呢他就好像不觉得是自己是神的儿子。如果他跳的话呢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强迫神出手。当然魔鬼都是错解圣经。他用这个错解圣经来到模糊了就是那个需要和这个的私欲的分界。他用圣经是诗篇第91篇11至12节。这段的圣经本来是指什么呢，是我们将至高者当作我们的居所，当将至高者当作我们的居所，这样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产生保障，就不是去危害自己的生命，作出危害生命的行为。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第7节这么讲，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个经上又继续说不可试探你的神。究竟试探神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有什么意见？耶稣基督现在受试探，试探在这个 context 里面，这个背景里面呢就不是叫他犯罪，而是一个的试验，一个 test。 现在他试探神是不是一个 test 呢？当然不是啦。这个试探是什么意思呢？在一般的解释里面呢就说这个试探就是强迫神出手，就是说将自己摆在一种情况里面，为要试看神是否伸手作事。这个举动呢含有强迫神来到保护自己的意味，是对神一种的挑战。我同意这个讲法，不过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意思的，如果我们看看他引用经文的时候。因为我以为是试探神就是有冲击神可以容忍的底线。所引用经文是申命记6章16节，是记载以色列人在马撒因为没有水喝而向摩西争闹和发怨言，他们冲击神的底线。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地方也取名为马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希伯来书3章8至9节有同样的意思，因为那里这么讲，他说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所以同发怒是有关联。神发怒，他是冲击神可以容忍的底线。耶稣就说我不强迫神，我也不冲击神的容忍的底线，我是按住神的旨意来到行。我们看耶稣基督本人的原则是什么呢？约翰福音5章19节的这么说，只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唯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耶稣是这样的。不过你这样看的时候，耶稣基督人很 passive 很被动，是不是没什么自主、是不是呢？如果我们看下去的时候，第五章那里的再看下去的时候呢，就圣经这么说的，圣经就说 跟住落去嘅时候就话，系佢系按住自己嘅意思，随意叫人到自己嘅面前来。佢有自主喎，咁呢个自主同埋完全跟随主，点样系吻合呢？心理学话俾我哋听，当我哋系将外边嘅界定内化嘅时候，外面嘅规矩内化嘅时候，系成为我哋内心嘅规矩。咁于是咧，我哋就能够按住呢个规矩去自主啦。自主系可以咁样嚟嘅。中国孔子都有个例子喎。孔子就话70岁嘅时候，佢就能够做咩咧？大家记唔记得？就随心所欲。喂，佢随心所欲系咩意思啊？系即系自我中心啊？唔系咁嘅意思。佢意思就系话，喺70岁嘅时候，因为预先嘅时候已经系明白咗世上嘅事理，明白咗宇宙间嘅事理，所以佢就能够按住呢啲事理去做，唔会咧系触犯呢啲嘅定理，咁样嚟到随心所欲。当我哋内化咗神嘅意思嘅时候，神嘅意思系我哋嘅意思，我哋就能够自主啦。当我预备呢段经文嘅时候咧，呢一节咧系好扣我嘅心弦，因为我而家正系开始一个工作啊，我哋有个机构叫做基督徒宗教心理学学会，咁啊喺度寻找紧适合嘅同工或者同心嘅人一齐同行。当然啦，佢哋都系自己带有自己嘅工作，譬如喺大学里边做心理学嘅教授等等。但系寻找同行者、跟随者系非常之困难，非常之困难。当然我冇咩出位嘅行动，但系求神俾我咧系有佢嘅方法、佢嘅时间、佢嘅旨意。最后一个嘅试探就系、是魔鬼所利用嘅，就系耶稣基督要面对嘅工作，要喺地上成立神嘅国度嘅使命。呢、这个就系耶稣回答比拉多嘅时候话：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本来安排就系耶稣基督要受苦，死喺十字架上，付出生命嘅代价。当然耶稣在这个时候是知道的，因为连施洗约翰都介绍他是神的羔羊，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里说这个魔鬼就带领他上一个山，其实那个地方没什么高山的，所以这里也是一个的意象，一个 imagery 带他上高山。不过当然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说他带耶稣去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睇见下边村庄里边嗰啲嘅房屋嗰啲嘅构想嗰个世上嘅荣华，咁但系呢个解释咧似乎就好牵强，咁所以咧都系可能一个意象用佢嘅能力系呈现咗喺耶稣基督嘅脑里边有一个嘅意象，一个嘅景象脑里边嘅景象，咁样嚟睇见呢个世上嘅荣华。他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试探就是耶稣基督是要受死来到成就，本来是受死成就这个救恩，现在马上不需要死，而且是得世上的荣华。那个方法只是很简单，拜魔鬼一拜。当然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回答他的话，当拜住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就解决了这个的问题了。什么叫做单侍奉他呢？在耶稣的身上就是丢开一切拦了他上十字架的引诱，单侍奉他。如果在我们的身上是什么意思呢？单侍奉他就是我们要将自己献给神，无论你的工作、家庭生活、兴趣、财富，都要以荣耀神为目的。这个是单一侍奉神， 就好似保罗咁讲，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宗教心理学发现啊，人咧有好多目的嘅。啊，呢啲目的嘅人嘅目的咧，有时会互相互补，使到你咧嘅人生好畅顺。但系好多情之下，呢啲目的系互相排拒嘅，使到你做事嘅时候咧。就会好有阻滞，譬如话你系中其中个目的系身体健康，但你又懒做运动，啊，你又中意做一啲咧系美食啊，成日都系啊食嘢，咁嘅时候咧呢一个目的同第二个目的咧就相冲突啦。但系如果你譬如话你系中意拆嘢，啊，但系你系将来要做一个工程师，咁你拆嘢同工程师咧就可能咧系有啲互补嘅作用，所以目的。如果互补嘅时候咧，啊对你有帮助；如果系互相排斥嘅时候咧，就对你系完全系啊有害嘅。研究发现啊，嗰啲系好委身宗教信仰嘅人啊，佢哋嘅目的啊，人生目的啊，佢哋互相排斥嘅可能性好低嘅，而且佢互补性好高嘅。点解咧？啊，我谂其中一个可能性嘅原因系因为我哋。专一的单一的侍奉神，因为我们单一的侍奉神，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好，我们都是跟侍奉神有关系，都愣想跟侍奉神有关系，所以他们彼此间的互补性就增强了。弟兄姊妹，单一侍奉神不单止是神喜悦，对你的人生都有帮助。最后尾我哋睇睇当耶稣基督受完呢啲试探嘅时候，佢最后一句佢就话：你走啦，叫撒旦走。咁撒旦呢就离开咗佢。第十节话耶稣说：撒旦退去吧。於是撒旦就走啦。当我哋界定清楚我哋同撒旦冇关系嘅时候，我哋就可以吩咐佢离开。我睇呢段圣经嘅时候，我就咁谂，有好多人会被识、被赌、被玩、被懒惰缠身，身不由己。呢、这个同邪灵有冇关系嘅咧？正如头先我哋讲，灵界嘅活动同人嘅行为系一件事嘅两方面。如果你相信你身不由己是有这个魔鬼的工作的话，如果照着这段圣经的讲法，你就可以清楚按照圣经界定你和魔鬼完全没有关系，然后吩咐他离开。先在信仰的层面里面弄清楚，又按照主的命令吩咐他离开。无论我们今天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工作之前他受试探，证明他在救赎工作里面是一个称职的人，是一个可以称职的人，能够承担这个救赎工作。他在物质缺乏之中仍然注目住活在神的话语里面稳站人的岗位，他是没有跟随者的时候，他拒绝出位的行为，信服神的时间和安排，他专心侍奉敬拜神，即使是使这个的救赎工作减轻他的痛苦的一些诱惑都完全拒绝。这个应该是使我们加倍对我们的主产生敬拜、敬畏、侍奉。其中最重要至圣之道就是较全面的用圣经来界定满足自己各方面需要的一些的界限，尤其是在侍奉神的工作里面，我们更加要这样做，因为如果不是的话，教会的工作就变成没有神位置的工作。他看重与神的关系，譬如他看重神的话，看重不试探神，看重单一的敬拜神，这都是 耶稣基督在胜过试探里面所显示的原则。如果我们跟着这些原则去行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我们祈祷。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一位完美的耶稣基督，让我们今天将耶稣基督受试探、胜过试探的情况的细节记在我们的脑里面，又将他的原则能够实践出来，以致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胜过各样的试探。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